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23篇，揭开第七印后天上的景象，与对地、海、江河、日月星辰的审判。我们在这篇信息要看头四号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第八章1-12节，说到揭开第七印，揭开第七印后天上的景象，以及吹头四号。我们先来看第七印。第七印包括了七号，因为七号乃是第七印的内容。我们若要明白这卷书里的预言，就必须认识神经论的奥秘是用七印封严的。我们曾经指出，五章里的书卷乃是基督用他宝血所立的新约，这新约是神经纶的书卷，用七印封着，这七印就是书卷的内容。我们看见头四印不是接续发生的，乃是同时发生的，但是第五印与第六印则是接续发生的。第七印包括了第六印以后直到永远所发生的一切事，所以这包括七号在内的第七印是包罗万有的。我们将要看见七碗是第七号的一部分，第七印包括了七号，而七碗又是第七号的一部分。第七印与七号要持续到永远，第七号要结束这个时代，并引进国度、新天和新地。有的人以为说七印之后接着有七号，七碗又是跟在七号之后，这观念是天然的。我们不该凭天然的观念来明白主的话，反而该弃绝天然的观念，并来到主面前说，主啊，将你的道路向我们显明。1933年起，我便受了倪弟兄对启示录的研读的帮助。由于天然观念在我里面根深蒂固，我相信七号是七印的延续，而七碗又跟在七号之后。这个观念不断地困扰我，我读了又读，直到有一天得了亮光，看见第七印包含了七号，七号就等于第七印，七号实际上就是第七印。头四印的内容是四匹马，第五印的内容是殉道圣徒的呼喊，第六印的内容是神对着呼喊的答应，以及对住在地上之人的警告。第七印的内容就是七号。七号的头四号像头四印一样形成一组，还没有直接的审判人。第一号审判地和其上的树以及一切的青草，与临到埃及的灾害一样。第二号审判海与其中的活物并船只。第三号审判江河和众水的泉，与临到埃及的灾害一样。第四号审判日头、月亮和星辰，使日月星辰都黑暗了，也与当日在埃及所降的灾一样。因这四号的审判，地、海、江河以及天象的三分之一都毁坏了，因此使他们不再适合于人的生活。在七号之前，就是在第六印的时候，地与天象已经受了审判，但是毁坏的范围不像头四号的灾害那样的明确。在第五号的时候，撒旦与敌基督要合作使人受痛苦，到第六号的时候，有进一步的审判要临到人，20000马军杀了人类的三分之一。到了第七号的时候，有许多事要发生，就如基督永远的国由七碗组成的第三货对死人的审判，对伸言者、圣徒 和敬畏神之人的赏赐，以及对那些败坏地者的败坏。到第七号的时候，借着七碗，更有进一步的审判临到地、海、江河和日头，那是神对天地最严厉的审判。我们必须弃绝这观念，因为七号、七印和七碗是连续发生的。我再重复的说，七号是第七印的内容，七碗又是第七号的一部分。这是明白启示录里预言的钥匙，只有神能写得出启示录，因为只有他有智慧用如此美妙的方法来写这卷书，除他以外谁有智慧用这样的表号和象征，就如以四匹马就概括了一过20个世纪的历史呢？七印、七号和七碗的非连续性就显示神写这卷书的智慧。我们若没有光看见这安排，就可能一再的读启示录仍觉得混乱不清。现在我们要来看揭开第七印后天上的景象。在8章1到2节，我们看见七只号被带进来，是对第五印里圣徒祷告的答应。印是隐秘的揭开，七号是公开的吹响。当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寂静约有半小时。天上寂静这个词指明这是严肃的时刻。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天上变为寂静，因为时代就要转换了。在揭开第七印之前是神宽容的时代，为着他的定旨就是要传福音，产生众召会，以成就他永远的计划。神一直的宽容地上罪恶的光景。然而随着第七印的揭开，宽容的时代结束了，带进了另一个时代，就是神发怒的时代。神现在要来干涉地上背叛和罪恶的光景，因为这时刻太严肃了，天上就变为寂静，指明有严肃的事要发生了。在这严肃的景象当中，有另一位天使出现了，这位天使乃是基督。当基督被启示为在众召会中间行走之时，他被启示为人子。当他向众召会说话的时候，他宣告他所有的身份，但是在实行神对地上的审判的时候，基督乃是天使，站在被神差遣的地位上。就非常积极的一面说，基督是一切，神的经纶需要什么他就是什么。启示录里特别描写基督是另一位天使，指明他不是一位寻常平凡的天使，乃是一位特别的天使。我们在第21篇信息中已经指出，在旧约里基督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，就是神自己。在创世纪22章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亚伯拉罕说话。在出埃及记第3章，耶和华的使者向摩西显现。基督是另一位天使，是那唯一特别的天使。第3节说，另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好同众圣徒的祷告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这一节的祭坛是指燔祭坛，而宝座前的金坛乃是指香坛。金香炉象征众圣徒的祷告，有另一位天使，就是基督，献给神。香象征基督，连同他所有的一切功绩，加到了众圣徒的祷告上，使众圣徒的祷告在金香坛上得蒙神的悦纳。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地上仍有圣徒在祷告。在揭开第七印后天上的景象中， 基督成为另一位天使出现，借着做大祭司，带着他圣徒的祷告向神供职，以执行神在地上的行政。他向神献上他圣徒的祷告之时，加上了他的香。四节说，那香的烟通众圣徒的祷告，从那天使手中上升于神面前。那香的烟指明那香同众圣徒的祷告一同向神焚烧，上升于神面前。这函示众圣徒的祷告因着加上了香就有功效，且蒙神悦纳。第五节说，那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丢在地上，于是有雷轰、声音、闪电、地震。这函示对众圣徒祷告的答应，特别是指在六章九到十一节所说的第五印的祷告，以及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七到八节所说的祷告。八章这里圣徒的祷告必是求神审判这抵挡神经纶的地，对众圣徒祷告的答应就是借着以下七号所执行神对这地的审判。将火丢在地上是执行神对地的审判，所以雷轰、声音、闪电、地震的来临乃是神审判的标记。神对地的审判乃是对那加上了基督做香的众圣徒祷告的答应。虽然第六印已经揭开，七号也即将吹响，但要等到基督来了，将他自己当作香和众圣徒的祷告一起献给神之后，才有雷轰、声音、闪电、地震的发生。这指明虽然神定义要在地上实行审判，但仍然需要众圣徒用祷告与他合作。神需要他的圣徒祷告，使他能执行他的审判。我们若读路加福音十八章，就会看见主耶稣说，到了某一个时候，地上的圣徒要呼求神出来对付那种局面，并且表白他自己。到这个世代的末了，人要大大的背叛神，甚至向全宇宙宣称他们就是神。神虽然容忍，但有些忠信的圣徒再也不能忍受，他们要祷告说，哦，主宰一切的主啊，你还要容忍到几时呢？难道你要永远容让这悖逆的光景吗？还要等多久你才要来表白你自己呢，并且为我们伸冤呢？还有多久才能使全地知道你才是主呢？到最后一定得有这样的祷告。我相信我们被迫这样祷告的日子已经近了。今天我不能要你们这样祷告，因为你们还没有受到这种压迫，但是有一天这个压迫要临到我们，我们就有负担这样祷告。这指明末期即将来到，因为我们的灵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光景了。那时候我们要祷告，求主表白他自己，让所有的背叛者都知道他是神。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神所差遣的那位天使就要把他自己当作香加在我们的祷告上，一同呈现给神。神必要答应这祷告，于是就有了雷轰、声音、闪电和地震。那不过是神审判这背叛之地的开始，这要发生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。那时候做另一位天使的基督要做我们的大祭司，将我们的祷告调上他的香带到神面前，也要成为受差遣的一位在地上执行神的审判。第六节说，拿着七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号。七支号已经赐给七位天使，但是到第三到五节的时候，众圣徒的祷告得答应后， 七位天使才预备吹号。神在天上的旨意需要众圣徒的祷告在地上来完成，基督向神献上众圣徒的祷告就带进了七号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号审判地。第七节说，第一位天使吹号，就有雹子与火沾着血丢在地上，地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，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。天使一开始吹号，宇宙中一切事物都要被翻转过来，第一号要毁坏地的三分之一。这里三分之一直接的翻译是地三分之一，这就是说地的某一部分，就是第三分之一要被毁坏。全地虽然都是罪恶的，但有些地方是特别邪恶，属撒旦，属鬼魔的。我不相信美国是属于这第三分之一的地方。美国虽然有罪恶，但还不像别的地方那样邪恶。那些极其罪恶的地区就是地的第三分之一，人人都要听到这话，受到警惕，免得因邪恶顶撞神，就是所住的地区成为地的三分之一，而被神的审判完全毁坏。按照启示录第九章，神仍然要用对地三分之一的审判来警告背叛的世人，叫他们悔改。我们来看第二号审判海。在八节和九节我们看见第二号，那里说第二位天使吹号，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，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，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。这里我们看见第二号要毁坏海的第三分之一。有些强大的国家为了扩张海权，一直在发展他们的海军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犯罪顶撞神。与第一号中审判地的原则一样，神要审判海的第三分之一。九节特别提到船只的三分之一被毁坏，那一部分的海因着对神邪恶的抵挡而被玷污，就要受神审判的毁坏。我们看第三号审判江河与众水的泉。十节和十一节描写第三号，那里说第三位天使吹号，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，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上。这星名叫烟尘，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烟尘，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。我们再次的看见江河的三分之一与众水的泉要被毁坏。水是人生存不可或缺的，抵挡神的人与那些一直作恶顶撞神的人仍然在享受神的创造，他们虽然取用神创造的水，却继续的抵挡神。有一天神似乎要说，我要使阴沉从天降下进到你们的水中，水就要变苦。这里神的审判仍然有一个限度，只限于江河的三分之一与众水的泉。我们来看第四号审判天象。十二节说到第四号就是对天象的审判，那里说第四位天使吹号，日头的三分之一，月亮的三分之一，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，以致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黑暗了，白昼的三分之一不发亮，黑夜也是这样。地、海和江河受到审判之后，神的审判要击打天象的三分之一，毁坏日头、月亮、星辰的三分之一。日头被毁坏的那一部分必定是照在邪恶国家之上的，神知道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将要变为黑暗。